这一个 PPT 所承载的一些想法，某种角度上讲，应该是我几十年的功力都在这里，就是能想到多少，能悟到多少，对今后究竟能够有多大的用，肯定的讲，你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取决于你们平时思考了多少，你们现在遇到了多少。你们今后还要想悟到一个什么样的层次？啊，这30多年来，我的体会很深。我们一切的行为都受我们的观念的约束。你只想到了那个层次，只悟到了那个层次，你的行为绝对不可能超越这个层次。你在那个层次范围内去做一些事情，从学院里面、学校里面所获得的那一些知识。他觉得是对的，给我们脑子里面留下了印象，就是可以治疗一些外感，这是毫无疑问，当然可以治。好，而且它的机理是解肌，但是我们真的想清楚了，解肌是啥回事吗？把肌肉给撕开，这很正常啊，我们几十年都是这样，都在玩概念，以为是通的。就是最起码是可以说服我们自己的，哎，它就是这么回事的嘛。但是真的经得起推敲吗？所有经不起推敲的东西，它就落不到实处。落不到实处是什么意思呢？当一旦我们面临的问题超越了我们的经验的时候，它就无效了。有经验的时候，刚好碰巧，它确实是有用的。比如说你刚好碰到瑟瑟恶寒、习习恶风，还习习发热，哎，这里面。真的照着书上能生病，我坐在空调那里怕冷。好，吃一吃，好了，确实是这个经验和我们的那种想象是契合的。我们长期被这种假象给迷惑，其实就对呀，我每次都用的是这么对的呀。但是，一旦碰到疑难问题，碰到更深层次的问题，我当然没办法。OK，那我们就开始正式的说，桂枝汤。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么说过啊，我自己跟别人说，我要给你开一个千古第一方，就是跟病人拉近距离嘛，让他放松下来。以前的人有没有这个说法呢？桂枝汤称之为千古第一方，不好说。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管是学伤寒还是学方剂，基本上这就像我们引字八法一样的，基本上的方剂里面所涉及到的一些理论，都可以从他身上很好的体现出来，而且。仔细想一想，我们如果把桂枝汤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后面学伤寒论是不是会更便捷一些？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的。这几年我慢慢有一点点感觉，其实伤寒就几条路，好，当然桂枝汤是其中的一条很重要的路。从这里开始，桂枝汤几乎就是进大门的。最宽敞的地方，和桂枝汤相关的方子应该有70、80个，大家可以想想，这个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柯云柏大家都知道，他把它是称之为调和营卫的第一方，给了他一个定语。我个人觉得，把它称为第一方，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是不是只是在调和营卫？当然，它前面还加了滋阴和阳啊，解肌发汗这个具体的功效都不一定。我觉得还可以再扩大。降血源古方显著，王子阶这个作者他是写的何方之祖，他把桂枝汤称之为何方，我估计也是和调和云味的这个何类似的一个意思。何方之祖，这个地位也很高，尤其是他后面说的。观此足以贯通全部方法，变化身心。我觉得这句话深沁我心。这一两年来，我在研究桂枝汤的时候，确实有这种感觉。你把这些方法贯通了之后，你再去看其他的方，如管掌心啊，看得会比较清晰嘛。当然了，这是有层次的，可能过一段时间又会发现前面看的也很狭隘，都不一定。正是因为如此，我觉得我们学伤寒、学经方，它应该有一个门径，从桂枝汤入门，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因此，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它的关联方，我们为什么说非常多呀？有几个，桂枝汤由哪些方子组成的，我们待会可以看得到。我在笔记上大概数了，可能是22个还是23个。而桂枝汤的加法，直接从桂枝汤上面加过来的，好像也是22个。那么桂枝汤的减法也有20几个，还有合方。我还这一点都没有超越伤寒金匮的范畴，只是在伤寒金匮的范畴内，它都有这么多的方。如果加上后世的变化方，真的可以用成百上千来形容它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桂枝汤究竟能干什么呢？其实这一点我平时在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我们凭空来思考一下，当我想到桂枝汤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留下来是什么印象？桂枝汤能干什么？哦，涩涩恶寒，治疗感冒。我们很容易会被文字所带给我们的这个像给局限。第三个问题，桂枝汤怎么学？毫无疑问，在方剂学当中做了很精辟的总结，然后我们在《伤寒论》里面也有十几条直接讲桂枝汤，那么从这里入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基础的基础。但是桂枝汤只学到这个程度就 OK 了吗？我觉得不一定。那么今天这个时间段，好，我们就来聊一聊桂枝汤还可以怎么学。我们要学习一个对象，一个常规的思维解剖它，尤其是我们现代医学非常熟悉的一种思维模式，解剖它，解构桂枝汤究竟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它有桂枝甘草汤、芍药甘草汤，有甘草汤，有甘草干姜汤。好，这里桂枝汤本身用的是生姜，但是它这里变成了干姜啊，甘草干姜汤。当然还有一个生姜甘草汤，这是前经里面复方，生姜甘草汤里面是确实是用的是生姜的。从这几个方子的组成，按照我们后世所习惯的那种语言表达体系，都喜欢用某某方加味，某某方加减。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把桂枝汤理解为桂枝甘草汤加味呢？啊，我有时候跟同学们开玩笑的写方解，他就写的是芍药甘草汤加味。好，最后我们数了一下，有18味药，可不可以称之为芍药甘草汤加味呢？如果那个都可以，好，我们桂枝汤才5味药，我芍药甘草汤才加了3味药嘛。那么这种所谓的加味思想靠不靠谱？我们来看看靠不靠谱。桂枝汤大家都很熟悉了，它能干什么呢？最多见的发热汗出恶风，是不是啊？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它的一个方阵，后面还有一些条文涉及到痛、疼痛、头痛、身痛都有，还有气上冲，甚至有喘，从这个条文里面可以体会得到的，甚至是鼻流，这里我打了问号，甚至是干呕，这些地方能用或者是不能用，这个要看具体环境。在脉象上当中可以出现浮弱，但是也有写红大脉的，这是桂枝汤我们所说的方阵。但是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它的所谓的组成方，好像和这个一点都不搭架。桂枝甘草汤治的是什么？治的是心下悸。芍药甘草汤治的是脚挠急。甘草汤治的是咽痛，尤其是有过临床经验的同志，这时候要深切的反思，我们所谓的用某某方加味，真的可以那么随便加吗？比如说我本来想到是这个病人用桂枝甘草汤他治疗心下悸，然后我又发现他有一点什么脚挠急，然后我就把芍药甘草汤加上。假设啊，那么桂枝汤是这么加出来的吗？但是你看我们在用桂枝汤的时候既没有心下悸， 也没有绞盘机。某种角度上来讲，有心下棋和绞盘机，好像你这个桂枝汤还开不出来。这是什么原因？我在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奇怪的，非常难以理解。但是我们用某某方家位这种思想，完全是可以说深入骨髓，非常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这种办法。但是在经方里面，有一些地方毫无疑问，我们后面会看得到，确实就是这样。某一个阵，好，你用了某一个方，好，因为有一个新的阵出现，所以你加一两味药，所以你看柴胡剂里面就有加减法啊，四逆有加减法，很正常啊。但是为什么在这里面这个思路又走不通呢？我觉得桂枝汤的奥秘就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五味药。因为其中的某一味，或者是某两味、某三味加在一起所产生的功能的叠加，不是的，有可能你加了一味药进去了之后，整个方子的功效彻底改变，几乎找不到它所组成的那些元素的本来的功效。所以说，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相当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至于那个甘草干姜汤和那个生姜甘草汤，和我们所熟悉的桂枝汤差得更远了。那么怎么办呢？看一看，甘草汤只有一味药，这一种情况相对来讲是比较少见的，只有一味药，但是还独立成方，而且还把它称之为一个汤的，这种现象是比较少的。并不是所有的药都可以独立成方，大家可以回去搜索一下。但是我们看一看《伤寒》里面是确确实实是把甘草汤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汤的，而从甘草汤出发，在我们的《伤寒》里面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加法。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甘草汤加味呀？甘草汤加桂枝，好，成了桂枝甘草汤；甘草汤加芍药。成了芍药甘草汤，好像又不能这么加，是不是啊？甘草汤本来它是治疗咽痛的，假设这个病人一看啊有咽痛，我现在把甘草汤给他用上了，《伤寒》的原文说的不愈，加桔梗就成了桔梗汤。但是其他的这些方子都是由这种方式加出来的吗？好像又不是了。那么我们想一想，甘草汤为什么能够独立成方？为什么和这么多的药组合起来之后，成为了一个作用完全不一样的方？它是为什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甘草汤它是治疗咽痛的，加了桂枝之后，它为什么可以治疗心下悸？其人插手自冒心，仅仅只加了一味桂枝，为什么它的主治开始由迁移变成了另外一个方向，这个道理在哪里？那么毫无疑问，我们首先得知道甘草能干什么，桂枝又能干什么。我们通常想象的甘草可以干什么呢？我们先到后面来看一看。这一个是《本草纲目》里面李时珍收集的当位的甘草能够治疗的病症，仅仅只是单位的甘草啊，但是确实有一家记载，因为涉及内容太多，我是浓缩了，我就没有个来源和具体的写清楚，只是把病症写出来了。但是李时珍从不同的地方里面收集的，全部是不同的医家、不同的文献里面记载的。第一个啊，大家肯定就觉得奇怪，哎，这不是治甘草汤干的活吗？单位的甘草也可以治疗伤寒心悸、脉结带。第二大类，小儿常用的，它还可以治疗撮口发痉，就是我们说的牙关紧咬，治疗遗尿和尿血，治疗羸弱，这几个和我们通常对于甘草的想象不一样。治疗后面的痈疽，这一个后世还在用，外用的时候 可以治疗一些湿疮、包括烫伤、水火烫伤，最后一个还可以治疗蛊毒，这就是后世所一直沿用的甘草的解毒功效。当然最极致的表现，一个叫国老膏的，我们曾经聊过，它是用的甘草结，比较大的那种甘草，把它熬出来了之后拿着治疗眩晕，这是一个从现代西医来讲也是很难治的一个问题，可能类似于这一个会阴部的蜂窝组织炎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一个所谓的金钥匙，金钥匙是什么呢？不是大的甘草，是很细的甘草。我们多数的这个甘草是不是甜的呀？如果这个是很细的那一部分，它是苦的。这个药性的问题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不展开。它可以用来干什么呢？治疗咽喉的问题，比我们的普通的甘草效果更好，就是我们日常用的这个生甘草，这是喉科的医家他们的经验。大家看看，从上到下好像这个甘草的主治范围没有太多的规律可循。那么在桂枝汤里面我们用甘草取的是它的什么样的功效呢？首先是不是取的它的治疗咽痛的功效，或者说取没有取它的治疗咽痛的功效？我也看到有摇头的，也看到有点头的。究竟有没有桂枝汤里面的用甘草，比如说我现在在开桂枝汤这个方子，我想到把甘草加进去的时候，我想用它干什么？我们处方嘛，当然是要取某一味药的特殊的功效，就像我们组一个团队，我要把某某人拉进来，一定是这一个人他有他特定的才干。那么桂枝汤里面我们用甘草用它来干什么呢？后世对于甘草的描述说是国老解诸毒，就是解很多毒，调和诸药，这是我们对于甘草留下来的最多的印象，尤其是调和诸药，是不是？我们开房子开到差不多了，好，最后了，想起来把甘草加进去，这是我们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的一些习惯动作。但是我们真有深入思考吗？甘草真的是可以随便加进去的吗？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要讲到的黄芪桂枝五物汤，凭什么就把甘草给去掉了呢？如果不去掉，它就又成了桂枝加黄芪汤，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血痹如风痹状，身体不仁，而桂枝加黄芪汤呢，我们刚才说它治疗黄汗，一个甘草加进去和不加进去，为什么它的治疗的方向有这么大的差异？看了这个甘草真的还不一定是可以随便加进去的。那么我们用甘草或者是不用甘草凭的是什么？简单一个调和诸药真的就可以忽悠过去吗？我觉得不一定。最起码从经方的加减的这个角度，我觉得必须要把甘草这个问题说清楚，它凭什么要用，又凭什么不用。我们从李时珍所总结的前人的应用甘草的经验，虽然这个症状表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但是他们有没有共性，它的共性又是什么？前一段时间我还专门给全国的一个中药领域的传承班给他们专门讲甘草，当时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想要用一个和字，就是调和诸药的这个和字来贯穿甘草的功效。但是从我现在看来，放在方剂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调和诸药好像还不能够完全涵盖甘草在不同的方剂当中它的作用，也就是说不能简单的用调和诸药来解释它。那么怎么办呢？我就突然想到是从最原始的地方出发，有时候我们想的太远了反而没有方向。最原始的地方，甘草它干什么呢？治疗咽痛。至于它是不是少阴咽痛，这是一种语言体系，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表达它，但是最起码它的主症是咽痛。那么咽这个地方又有什么特异性的关系？ 咽部，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咽部？它只是我们身体上普通的一个解剖部位吗？肯定不是。从中国的文字的角度来讲，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把那种最关键的地方通常叫什么呀？咽喉地带，是不是？尤其是打仗的时候，日本人要从东北要打到华北平原，还要入关，关隘，咽喉地带，必经之道。那么，咽喉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隘，什么样的必经之道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我们整个这个人体，从外来看，是不是被皮肤给包裹的？我们和外界交流的分界，或者是屏障，或者是媒介，皮肤是其中的一大关键。还有什么呢？消化道，我们要吃东西，是不是啊？要吃进去，这个和外界有交道。还有呢，呼吸道，呼吸。那么我们还有和外界交流别的地方吗？当然还有神的层面，眼耳鼻舌身，这也是和外界信息交流的地方。在物质层面的交流，皮肤、消化道、呼吸道。而从我们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讲，皮肤和黏膜它的组织起源是一致的，都是包裹我们的组织器官的一个一个部分。而呼吸道和消化道最终被聚集起来，这个黏膜的必经之道就是我们所说的咽。而咽这个部位，不管是我们的呼吸还是我们的饮食，最经常的必须要的一个通道就在这个地方。尤其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些感染性的问题，通常我们所习惯对于中医的发病病因的理解是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但是那只是对于环境的一个抽象的状态的总结。而这个风寒暑湿燥火里面的根本是什么呀？是在这一个气候条件下的外界的微生物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当然了，我们也不否认纯粹的气温的升降、湿度的增减都对于我们有影响，但是它同时还包含有微生物对于我们人体的影响。而所有这些外环境和我们人体发生反应的其中非常关键的通道就是咽部。这一个对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的外感性疾病，大家是不是从临床上体会更加明确呀？基本上的外感性的疾病都应该对咽部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你看，我们很多有小孩反复发有扁桃体炎，现在的小孩啊，腺样体肥大，大家看一看，极少有能够脱离咽部这个环境而来讨论内外交流所产生的影响的。因此从某种角度上，我们是否可以理解甘草汤、甘草这一味药，虽然它最终的功效可以体现出来，从上到下、从头到脚有很多的不同部位的这个作用，但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作用应该是在人体和外界环境发生交通，人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发生病变的时候的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在咽部这个时候起作用，来阻止或者是改变外界环境对于人体的不良的影响。这一个我想是甘草汤或者是甘草作为独立的一味药，在我们以前的理解当中比较少被提及的一个方面。当然话说回来，我不是说甘草只有我现在讲的这么一个作用，我并没有否认以前我们历代的医家对于甘草的作用功效的这个总结，调和诸药解毒这些功效仍然存在。甘草在咽部这一个特殊的部位它所起到的这个作用，是我们在研究 方剂里面甘草是否应该加进去或者不加进去的其中一种我们需要参考的因素。我们再回个头来看桂枝甘草汤，甘草我们加了桂枝之后不治咽痛了，而治疗的是心下悸，这一个应该有相当多的临床验证，这是确实可靠的。那么为什么呢？心下悸究竟发生了什么？尤其是桂枝甘草汤所治疗的心下悸，在这个病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我在有一些课程上面也讲过，就是我们本院的一个护士，因为这一个心脏的问题，最后努力工作都干不了，做导医。他在用贝塔洛克三颗的情况下，动态心电图所发现的这一个超波都有3000次以上，他无法坚持，就跟他用了桂枝甘草汤，没有加任何药，后面有加过人参之类的。我为什么用桂枝甘草汤？其实毫无疑问，我没有理解今天这么多，就是一个症状。他一坐到我办公室，就做了一个这个症状。李老师，给我开点药，我就给他用了。桂枝是60，甘草是30。因为是本院同事嘛，应该不会找我扯皮。当然，这个效果是非常可靠的。那么问题是，这个时候的桂枝甘草汤在怎么样起作用？桂枝是它在干什么呢？我们有时候是通阳。但是它怎么样在通阳？阳又是个什么东西？这一个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模糊过去了的。阴阳是什么？阴阳只能是属性，是我们所研究的某个对象的属性，它不是对象本身。一个属性它怎么能去通呢？只有一个物质层面的东西才存在通或者不通的问题。当然了，因为我们中国语言的特点，我们有些时候就把一个对象的属性直接指代这个对象本身，这个转换大家要理解。既然这样说清楚了，你就不能用一个模糊的功能啊、属性啊来说不可琢磨的东西。既然它是个物质性的东西，那么桂枝通了什么？也就是说，让它这个早搏恢复正常，是怎样起到的作用？这个我们必须回到最原始的地方，它为什么会早搏？因为心脏正常的功能失去了。那么心脏的正常的这个搏动的功能为什么会失去呢？我们就得必须要知道心脏正常功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会发现，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细，恐怕你100味药都用得下去，每一个层面都会有问题。那么我们中医采取的是不是这种方式呢？毫无疑问不是的。如果这样研究下去，不仅仅我们那个时候的科学技术的条件不允许，而且这从方法论的角度也不一定是经济的。那么我们会研究到一个什么样的层面呢？这个心脏对于我们古人来讲，它是一个有哪些的成分，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其实古人没有我们现代想象的那么复杂，但是他也想的比较深。心脏本质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我们看到的最大的是心肌，是不是啊？然后有给心肌供血的血管，对不对呀？然后还有我们现在才认识到的神经电的传导，我们古人毫无疑问是认识不到电的这个层面的。但是心脏这一坨肌肉和给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这一个古人是早就认识到了的。那么曲线心悸，按照我们现代对于这一类的疾病的理解，它的血管供血出了毛病没有？最起码在这个病人身上是没有的，它不属于冠心病这一类的，没有这一类的问题。那么没有血的问题，接下来可能是什么问题呢？肌肉，是的，肌肉的什么问题呢？我们刚才想的是在宏观的层面，事实上，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去如何去理解桂枝汤，如何理解桂枝在心脏的肌肉这个组织层面，它没有血供的问题，它有什么问题呢？有水的问题。那么这个水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我们所谓的这个心肌，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是一个一个的心肌细胞组成的，当然还有它的组成的规律，但是那个不是中医所研究的。中医所研究的这个组成心脏的这个心肌， 它是由一个一个的这个细胞组成的。现在出现了异常，没有血的成分的问题，哪个成分的问题啊？就是心肌细胞的外面或者是里面水代谢出了问题。这个水代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好，我们就简单的一个示意图，这是一个心肌细胞，啊，两个心肌细胞，三个心肌细胞，是不是一个的组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个心肌，然后再形成了那个四个腔的心脏。现在学了那个细胞学的都知道，有什么微管呐，有什么之类的，都泡在哪里啊？全部泡在水里面。那么细胞和细胞膜的外面仍然有津液，仍然有水，而这一个水正常的时候是应该可以转运的，如果一旦这一个转运的通道被堵了，我们古人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窍关闭了，这个时候就可能在外侧有不适当的津液的停留。当然了，这里还有一个血管，我们都是把它微观放大了，这里是毛细血管，毛细血管这个和它的供血之间是不存在问题的，这些所谓的津液都是在血管外面，如果在细胞的外侧形成了一滩水，那么相对于这个部位来讲，它是不是堵了？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应该是包含有一些微量元素的那些物质层面的，比如说离子，各种各样的离子的津液态的东西，液态的东西。而当它停留在这个地方，阻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相对来讲，这个地方就会堵。而这个堵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胃气。为什么是胃啊？因为它在血管外。为什么说它强呢？因为它多了，而这一种状态是会影响到整个这一个心肌细胞，我们所说的胃分的这个代谢的。而这个部位，因为它都在血管外，它称之为胃，因为它是在肌肉这个层面，所以我们要解肌。那么胃汁用进去了干什么呢？胃汁仍然是在这里起作用。它怎么起作用呢？这些所谓的停留下来的水，它能蒸发掉吗？它不能的，它只能够用新鲜的这一个血液所送来的这些物质，当然它也可能是能量的表现的形式，来促进它转运到细胞内去起正常的作用。当然呢，细胞内部的代谢完成了之后，毫无疑问有些部分要被代谢出来。而代谢出来的，这里就是静脉血管。血管呢，最后呢，即使到了毛细血管层面，仍然分成动脉和静脉呢，是不是？而这个时候，就它从细胞里面代谢出来的东西，可以通过被转运到静脉血管网，然后进入静脉系统。而我们所谓的胃汁起作用，就是在这个层面，就是促进不适当的停留在胃分，中医语言停留在胃分的津液，它一定是作用于津液，它不是作用于血的。当然，它是通过增强这个功能，什么功能呢？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通过这一个推动，最后在微细动脉，我们就是说微循环的一个层面，微动脉、毛细微动脉，它的这一个力量促进这一个津液的代谢恢复正常，因此而把这个胃气给解掉啊，这一个就是我们古人笼统的说法的解肌。当一旦这个层面的代谢都恢复正常了，人体是自动修复、自动执行自己的秩序，就是那个心脏的这个节律是这样自然恢复的。而不是说我们去给它装一个起搏器，另外给它一个节律。当然呢，我的这种说法，在平时跟一些同志的交流的过程当中，是很多人是不太适应我这种以息解中的这种说法。但是我自己这么多年的摸索，如果不是在借助现代的科技，我们去在这一个层面去理解它。最终，我们用一个方子，用一个药，都落不到实处。最终， 尽管你即使你看到我用了这个方子，最终有效的，怎么有效的？全部是经验，全部是经验。只不过因为大家都这么用，你也试了，确实是这么回事。啊，实际上你没有真正的去理解这个问题。相应的，我们把桂枝甘草汤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了，那么芍药甘草汤呢，就很好理解了。芍药作用的就是回流这个层面，静脉血管这一个层面，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调和营卫。那么这个营和卫还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在微循环层面，一个是推动力不够，就是带来的让我们身体修复和恢复正常的这些物质、这些能量、这些信息不够。这个表达方式啊，看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我们既可以把它表述为是一个物质，中医内部很多人就把它称之为经验，也有些从另外的角度讲把它认为是能量，但是也有人把它认为这是一种信息。但是事实上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方法，三者是三位一体的，既是物质，它也有能量的表现形式，它同时也携带了信息。就是假设我们这个某一个细胞受损的转运通道是不能够正常开合的，那么这些信息的修复也需要血液送来的这些物质带来这些正常的信息。就是说我原来的那些成分在局部不足以启动这个代谢，但是我通过正常的血液运送去，新鲜的血液进去带来的新的物质，它所附带的那个能量和信息可能可以把局部的这个代谢重新启动。这些现代研究是有的，只不过可能表达方式不一定像我这么粗糙。那么芍药甘草汤它所起的这个作用，就是局部这个微循环在带走代谢废物这一个方面，或者是血液回流的这一方面受了阻碍，芍药它要解决的是这一个层面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绞囊集它为什么主这个例子，在静脉回流这一块延伸无处不在，道具都有，为什么仅仅只有一个绞囊集呢？把这个绞囊集拿了举例子呢，比如说前几天我就开了一个方子，针灸科下来的一个病人，熟人介绍来的，我就开了芍药甘草汤，芍药我用了120克，那这还不是最大量，我用过240克的，他治疗的是什么呢？治疗的是偏头痛，这个人是三叉神经痛，那又是什么原因呢？你不是说芍药甘草汤来治疗绞囊集的吗？哦，这一点对于我们有非常大的启发。伤寒金匮，我们经方里面包括后世的外台千金里面所记载的这些经验相当相当的宝贵，他所主的这些症的这些例子有相当的灵敏性代表性。当血液回流这个层面出现了障碍的时候，在我们人最容易感受到的是绞囊集。假如说整个回流系统都出了问题，最容易出现静脉淤积的最急的是哪些地方呢？就是小腿部问题。所以说当我们在这个角度充满信心的去理解伤寒给我们所列举出来的这些症候群的时候，某种角度上真的要有点感恩之心。这种经验的总结真的不是偶然的，一定是经过了相当时间的锤炼。当然了，在以前就比如说像我刚上学的时候，我就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是啊上一个文明遗留下来的。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充分的揣摩原条文它的这些症状体征症候群它给我们的提示作用。那么同样这个问题我们要扩展开来想，既然说你那个最容易出现的这个阻碍是在下肢，是容易出现绞囊集，那么你这个偏头痛的病人 他脚不抽筋呢、啊、这又如何去理解呢？那你都说到最容易出现的都没有出现，你凭什么认为这里是静脉回流的有问题呢？这是两件事情。就是说一个基本的原理和一些概率事件 它是可以并存的。就是说在我身上可能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脚拦截，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那么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好可能刚好是这一个局部出现的回流有问题。好，我们看了桂枝甘草汤、芍药甘草汤，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甘草干姜汤。甘草干姜汤又能干什么？我们看原文里面说它是用来治疗肺痿的。肺痿什么症状呢？就不停的吐口水，这种病人我们是真的是临床上见到过的，而且还可能你会发现这个病人看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一直不好，但是呢我们不太容易想到这个问题，不停的吐清口水，有些人你就坐在那里一会儿他就可能痰盂可能给你吐个半痰盂。当然呢也有可能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遗尿、眩，还有另外一个条文里面讲到的咽中痛、烦躁，这些他们的共同的机理是什么？为什么甘草干姜汤它能够治疗这些问题？我在很多年前当时跟着医院的一起下乡，就碰到一个病人，一个年轻人30几岁，谈吐绝不一般，我就问他是咋回事，我就说他本来在深圳做事，因为一个喉咙痛实在是没有办法看了很多地方看不好，就只有回来了，回到老家又是这事，就多大一个事了，当时年轻嘛就催着我说给我看看，喉咙医生看一看一点都不红肿，但是别人就是痛得要命。我说简单简单，甘草干姜汤主治。那时候的读书啊，那是书呆子似的，没有跟他加任何药，就是甘草干姜，他自己就弄的，自己到镇上去把这两个药配齐的，一次就好。为什么呢？它不是我们常见的那一种热毒型引起来的嘛，就像那个我们甘草汤也治，桔梗甘草汤也治，它不是那个症，但是它是这个甘草干姜汤症。凭什么呢？因为一个这么有谈吐的人，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不停地吐口水，忍不住的嘛。好，那么甘草干姜汤为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咽部我们可以用甘草来理解它，那么干姜又在如何起作用？我们后世的说哦，生姜是发散水气朗胃，生姜是走而不守，干姜守而不走，这些总结都有效。我仿佛要给大家强调了，我现在所讲的一切的跟平时大家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大家作为一个增量来接受它，不是有了这一个之后把你们以前所有的全部给推掉，不是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以前所学的那些东西，不然的话我们读古书读起来飘的云里雾里，他说的时候好像都对呀，书一推掉全还给他了，不知道他在讲些啥玩意。当然了，首先这个人他要讲的确实靠谱啊，是经典当中的经典的一部分，有些那乱七八糟的书是另外一码事了。那么甘草干姜汤这里面的干姜又如何在其中，它又解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一种表达方式，干姜它所要解决的是组织所包含的这些液体，包括细胞内和细胞外，总之不是血管内，是这些液体处于一种惰性状态。什么叫惰性状态呢？代谢慢，不是说它没有，是偏慢。这个水就在局部的微环境当中有一定程度的储留，而这一种情况更多见的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肺部。肺这一个特殊的器官，不是说别的地方没有啊，只是说这个地方相对来讲更多见一些。事实上相当多的新冠病人在他的初期，尤其是没有急性进展到重症和危重症的时候，他所身上发生的病理机转核心就是肺的津液代谢出现了障碍，或者说变得迟缓，其他的地方相对来讲受的损害比较少。当然呢，我们刚才说的甘姜不仅仅是肺，在我们的胃肠道，不是脾啊，胃肠道也发生了类似的反应。而新冠病毒侵袭我们人体之后，在我们人体里面繁殖寄生，我们人体想要去把这一个所谓的外邪给驱赶出去的时候，我们是怎样来做这个动作的？是像我的手这样去推一下就把新冠病毒给推出去的吗？都在想象，都在做梦。 抑郁。什么叫抑郁呢？我吃了这个中药汤剂之后，新冠病毒就进不来了，正气成内嘛，邪不可干嘛。我有正气了，他那个邪怎么来得了呢？这句话说错了吗？黄帝内经那句话绝对没说错，但是这么去解读是绝对有问题的。病毒进来了就是进来了，中药不可能是起一个隔离的作用，是绝对达不到的。中药是没有隔离病毒的作用的，稍微读一下古书就知道，古人我们一样的会隔离，但是我们中药不是在隔离病毒这个层面起作用，而是病毒进来之后我们人体会发生反应，接下来怎么办呢？很简单的嘛，这是个异物，我们人体就要把它吞噬掉，是不是啊？把淋巴细胞这一类的调动起来，而这一类的东西都全部在哪里呀？在津液里面，不是在血管里面哦。大家想一想，这些细胞可能在淋巴管里面分泌出来，可能其中的它的代谢的所需要的一些物质成分通过血液送过去，然后再转运到组织，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这个反应不发生在血管内部，发生在血管内部的是另外一类的疾病，不是这种情况。这一个想要吞噬异物，比如说我们的新冠这一类的反应，它的物质基础就是在津液里面所包含的这些我们的所谓的免疫细胞，我们古人是认识不到的，但是我们古人知道就是在胃气这个层面，而这一个层面它的宽化一点的这个物质基础就是这个津液，这个津液还要正常的代谢，它不能变得很轻的，也就是一种粘稠状态。而还有一个问题，外邪不管是病毒还是今后我们讲什么别的细菌，它进来了，淋巴细胞这一类的免疫细胞想把它吃掉，吃掉会导致代谢会产生废物，而这些东西又必须被运走，如果不被及时运走，它也会停留在局部，也会成为新的邪气，而这一切的作用都必须基于津液的正常的循环。而用甘草干姜汤在轻症病人早期能够起效的根本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知道新冠最主要的寄生的部位在肺部，就是通过加强了肺部这个地方的正常的津液代谢，所以甘草干姜汤它有效，是这么一个原理。当然到了重症期了不一样，因为有大量的病毒在局部的繁殖，因此会有大量的免疫细胞去吞噬它，但是呢又不能够被及时的转运走，那么在肺泡的表面就会堆积有大量的这种粘稠的液体，我们中医叫痰饮，就是肺泡把我们呼吸进去的气送进去，完了主要是氧气，而和肺泡的表面这里是有血管的，当这个肺泡和这个血管的这个中间地带被大量粘稠的这个液体阻隔的时候，送进去的这个氧根本就不能够被血管转运，因为中间有一个隔阂，这个时候无论我们给它多大的正向压力，正压给氧，某种角度上打个比喻，就像那个吹气球一样的，吹得很大，但是根本进不到这个血管里面去，进不到血管就不能被人体利用，所以在临床上看到的事实就是这样的，不停的在给氧，正压给氧，给氧给氧，但是病人的这个氧合指数营养一直改善不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继续给氧有效吗？当然了，还没有被阻隔的那一部分肺泡，可能因为你这个正压给氧，加大压力的给氧，可能会代谢的更多一点，更快一点啊。这个西医的身体病理我没有那么清楚，在这一块可能起到一些代偿作用，但是对于这个病它没有治疗作用。那么我们在用甘草干姜汤的时候，它的核心就是要解决肺的津液代谢的失常的问题，中医的语言叫津液的腹部出了问题，那么它的出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的流动性可能会变得更差，而干姜进去了之后能够增强这一种津液的流动性。好，举了几个例子，组成桂枝汤的这几个核心药物，当然后面还有生姜甘草汤也是治疗肺痿的。为什么那个时候用的是生姜，这个时候用的甘姜，它们的差异是什么？很多后世医家的一个理解就是说，生姜主要作用的是在胃，是发散水气，其实某种角度上讲是有道理的。当我们把生姜作为食品给吃进去， 吃到胃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发生了什么？胃的蠕动是会加快的。我们后世说的辛辣的刺激性的东西会增加组织的这个蠕动效应，而这个所谓的蠕动增加了之后，津液的代谢会变得更快，发散水气，是因为我们把生姜吃进去了之后，把胃里面的温度提高，然后把那个水蒸气蒸发出来了吗？它不是的。我反复给大家沟通，就是说要理解古人的这种语言，理解他的表达方式，是因为我们太擅长脑补了。一说发散水气，脑子里就开始立马就想象，哇，它是不是成了一个水蒸气全部发掉了？不可能的，那怎么可能呢？生姜的吃进去的温度100度，你敢吃进去吗？你吃进去的还是30-40度的东西，你吃一块生姜和吃一块冰糕，你把它放在室温下面，它自己的温度没有多大的差异，它是这个物质进去了之后发生的这些化学层面、物理层面和生物学层面的反应不一样。而我们描述的是这三个层面：物理层面、化学层面和生物学层面的这个反应，总结出来的这个像，我们古人用这种来提炼出来的，什么温化水饮。不是说我干姜一吃进去了之后，就把那个水啊，原来这么浓的一坨，然后就开始变成清晰的一潭了，不是这么回事。当我读到《浪迹学》上讲干姜的用法的时候，温化水饮，我就是这么想的。哇，吃进去了，温化了，脑补的，我一吃进去它就融化了，对不对呢？在经验层面是对的，但是体内绝对不是这么发生反应的。那么，不管是生姜还是干姜，我们都要回到人体本来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层面，古人是没有办法的。古人是基于他当时技术条件，尤其是基于他的智慧，把这两点给连接起来了。而我们是经过现代科技洗了脑的人，我们既不擅长用古人的那一套语言表达方式，更不具备他的智慧，我们怎么办呢？就用现代的已经获取的这一部分科技知识来把它重新连接起来，否则我们就一直都在玩文字游戏，它在临床上就不实用。后面甘草所加味的，仅仅只是简单的加味的，加了一个麻黄成为甘草麻黄汤，加了一个桔梗成为桔梗汤。为什么可以这么加，或者是为什么要这么加？我们今天聊的核心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它的原理。这是我们讲这一个甘草汤啊，四川每一个汤都有的讲，我们只是举个例子。你看，一个单位的甘草，然后一个药一个药的加，加了之后还有生发出来完全不一样的效果，这确实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东西。甘草汤、生姜、大枣、甘草，我们前面讲了桂枝和芍药。毫无疑问，桂枝和芍药是理解桂枝汤的两大关键，还有第三大关键，生姜、甘草、大枣。如果这个关键不理解，我觉得桂枝汤也要缺一只脚，而这一只脚是最容易被忽略掉的，尤其是生姜、大枣、甘草，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调和中药补脑，因为生姜、大枣在你的脑子里面一个吃的东西了嘛，有啥用呢？好，我们只举以两个例子来看一看，排龙汤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桔梗汤加上生姜大枣呢？大家脑补一下，我先有咽痛，我用了一个生甘草，10克、15克、30克都用，效果不好，张仲景说我不搓着加桔梗当主治，加了桔梗呢，仍然治疗咽喉痛，然后我们再针对一个陌生人来讲，我再给你加一个生姜大枣里面去，然后我说这个药现在不治咽喉痛的，我说你那哪里有脓，我给你把它排出来，我想没有几个人敢相信，不就是加了一个生姜大枣的，凭什么还可以把脓排出来，还称之为排脓汤？当然了，有个相关的问题，排哪里的脓？当它确实局部有红肿热痛，甚至还有发热，我们用一些清热解毒的药，比如说我们用银翘马勃饮，这个毫无疑问不是我们用排脓汤的指针对象。第二个，出现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你想到用桔梗可能有两种因素，第一个引津，因为咽部的舟楫之药，中药学上讲的提升上去，局部还有利咽的作用，但是现在也不发烧了，就是那个扁桃体时不时的发点病，感冒一下，这时候你清热解毒用不上了吗？ 因为他们还没有红肿热痛，也没有发热，现在还没有发病，而且这个人呢还反反复复这样。也有个别的人呢，就是有个小脓点，一直都没有，最后被吸收掉。这个人出了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刚说的，他只有那么几个问题啊，要么就是血供不过去，要么就是这个精液停留在那个地方，要么就是垃圾回不去，要么就是信号出了问题。我们讲大的方面，他还能有什么问题？他没有别的问题。这个人第一次得急性扁桃体炎，他自己好，所谓的自己好，也是他把正常的免疫细胞送到局部去，把那一个葡萄球菌什么之类的菌把它给吃掉，然后给送走。我可以不了解它究竟是哪一种细菌，我可以不了解它调动的是哪一个或者是哪几十个淋巴细胞，我不需要了解到这个程度，但是我知道它一定是在靠血液把正常的东西，我们的正气送过去，然后就把那些致病物给吞噬掉，然后给转运走。而这一个扁桃体炎反复发生的咽部疼痛，我们单纯用甘草汤、桔梗甘草汤它好不了，有一部分能好，但是毫无疑问的，有一部分只用甘草就好了，有一部分加上桔梗就好了，但是有一部分它还是好不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送过去的这些东西，不管是血液成分还是精液里面所包含的东西，要么是总量的不够，要么是里面包含的成分有欠缺。如果你送去过去的东西是量是够的，内容也是对的，它怎么可能不好呢？这个时候我们用所谓的排脓汤，甘草桔梗是指向，我们可以按后世的理解把它当作是引经药，可以的。但是你这个路开通了，铁路是通的，但是你的集装箱运过去了运不回来，或者说你开着空车过去的没有拉货物过去，这个时候就需要补所谓的精液。当然这个精液是广泛的，包含精液里面的东西和通过血液送过去的东西。这个血液几个肝的红细胞血小板它能走得动吗？它走不动的，血液要走过去一定要增加血容量，血液里面是也有液体的哟，血液里面的液体本质仍然是精液，它可以和血管外的微循环层面可以交换，血管内外可以交换，但是它本质仍然是精液，因此我们可以笼统的讲补充的是精液。而加上生姜大枣是直接补了一瓶矿泉水吗？不可能的嘛，那几颗红枣几颗生姜哪里有多少水的，我们人体能够被利用的精液怎么来的呀？是我们的血液现在吸的，消化系统喝进去的水吃进去的东西，通过胃的消磨，通过小肠的吸收，通过肝的这个转化，是通过这么一个过程转化为可以利用的引号啊笼统的这个精液。而生姜大枣就是促进这么一种功能。我们加姜枣草的目的是促进恢复消化系统对于饮食的转化过程，这个过程正常了，我们人体正常代谢所需要的精液才是充足的，就是要有充足的供应。而姜枣草就是解决这个层面的问题，解决精液的生化来源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那个排脓汤怎么排得出来呀？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理解了，你再看生姜甘草汤，这是个非常重要非常值得注意的方子，就是这三味药，生姜甘草大枣加了一个人参，它就能够治疗肺痿，姜枣草加人参这个组合是经常被用到的哟，我们的泻心剂我们的柴胡剂都有这个组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么一种组合，你怎么可能去理解柴胡剂啊？怎么可能去理解泻心剂啊？所以说我们要学桂枝汤，除了前面的桂枝和芍药的 这一种特异性的功效，姜枣草功效一点都不能忽略。我们要从这种角度去分析我们的经方，你就会发现确实会变得更加清晰，变得更加简洁。总结一下我个人的体会，桂枝汤本身它的学法的路径，理解桂枝，理解芍药，理解姜枣草，我这几个途径入手，我们把这一个思维方式熟悉了，然后我们再去看后面的桂枝汤的加法减法的时候，甚至是单独你只看桂枝，某些药可能只加了一个桂枝，某些药只加了一个芍药，它为什么加，为什么减，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相对落地的一个依据，而不是纯粹停留在这一个文字的这个角度。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回过头来去读《伤寒论》的原文的时候，那个感受会不一样。当你念到它发热，当你念到头痛的时候，你脑子里面出现的不是头痛这么一个像，是头痛没有了，而是哎，它为什么会头痛？头和脑是两个东西啊，头局部发生了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同样的，我熟悉的这种思维的时候，一个病人坐到我面前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完全一个活的一个景象。我们称的内景图就是指的这个层面。